好，感谢汤汤团契，也感谢今天每一位在基督里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好，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的，主，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主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凡事感恩。我们不仅仅因为欢喜，因为祝福，因为平顺而感恩，我们也为路边的玫瑰，我们也为甚至苦难而感恩。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万事相互效力，要叫那爱神的人得益处。谢谢主，你给你的儿女是最好的计划。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上，一切你都是要造就我们，一切都是要祝福我们，一切都是要让我们更加的像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走近你，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着在基督耶稣里面那天上地下那永恒的真正的不可动摇的祝福。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今天能够用心灵和诚实赞美你。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你那造就生命走向生命的话语。感谢主，你赐下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赞美你，让我们这里可以来走向你。感谢神，求主你的圣灵今天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的圣灵掌管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听到，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接受，也让我们能够降服你自己，你自己那永恒的真道。感谢神，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走出这个会堂的时候，走出这个圣所的时候，主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感谢神，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大家请坐。好，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感恩的季节，到了感恩节，这个礼拜是吧？你看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啊，这个我不知不觉马上来到弟兄姊妹中间都快一年了去年这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正是搬家最忙碌的时刻在感恩节的前夕，就是现在突然发现我们家有这个有一个厕所里一个下面有严重的问题，漏水要走了，发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到时候找人都找不到找你想花钱找人都找不到最后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来帮我解决了，否则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凡事感恩，感恩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是在世上一切都平顺，而是在困难之中我们仍然相信神会为我们预备一切，是我们相信神会成就他为我们所制定的那最好的计划。阿们，感谢神感谢神。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接着上个星期的题目上个星期我们题目还记得是，大家记得是什么吗？得着基督里的平安，战胜什么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常常会让我们忧虑，这个世界常常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压力和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且这个世界常常也让我们这个带来不公平，那我们常常就没有平安。那今天我们要讲苦难苦难好像如影随形，那我们常常因为在苦难中没有平安。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好像这个我帮看一下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在世上，约翰福音第16章31节是吧？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有苦难，在基督里面，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 所以这告诉我们，圣徒永远在这个世上都是会有苦难啊。所以那现在那我要看一看啊，所以苦难的话题，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话题。那我们如何理解苦难？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苦难是有意义的。在这一个，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常常认为苦难是没有原因的，也更加没有意义啊。没有信主以前，有几个人认为苦难是有意义的，是好的？有没有？基本没有。我们认为苦难是100%的坏。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思想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如何战胜苦难，得着苦难的价值，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话题。这个话题非常大，所以呢，我只能够简要的啊，从五个方面来看一看苦难的原因、苦难的意义和我们如何战胜苦难啊。那这一个，第一个，很多的苦难，好比说生老病死这一些自然的苦难，我叫它自然的苦难。它往往是因为原罪，人类的原罪所引起来的，并不是因为你本身的罪，也不是因为我本身的罪，是因为亚当夏娃他们的原罪，这个罪进入了世界，苦难就临到了啊！在伊甸园里面，原来是没有苦难的，因为上帝说他造的世界，造的伊甸园，一切都是好的，而且造的人是甚好的，甚好的是没有苦难的。但是随着亚当夏娃他们背离神，亚当夏娃的罪是什么？不要以为就是吃了一个果子，而实际上这个罪的本质是背离神，而背离神是今天所有的人类最大的罪。你知道最大的罪是什么？不是杀人，不是奸淫，不是什么，这一切最大的罪是对神的背离啊，这永远是人类最大的罪啊。所以神对亚当当时说得非常的清楚啊，伊甸园里面这些东西都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是果子不能吃，吃的时候你必定死，因为分别最后的善恶，记住，不是分别好坏简单的对错，而是分别最后的善恶，只有神才有权利，人不要学这个东西。所以神说这个东西你不能吃，你要把永远的对错永远都归到上帝那里。但是亚当夏娃就不听了，他就不听，就要违背神这个命令，因此叛逆产生的时候一定要死亡。为什么？所以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智慧果以后，违背神了以后，神就说叫天使基路伯守住伊甸园，生命这守殿伊甸园，守住这一个守起来，不让他，要把他赶出伊甸园，不让他来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实，否则他这个罪人就要永远活着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罪人是必须要死的，因为罪恶不能永远停留在世上啊。所以是因为罪带人类进入死亡，人类要进入死亡，也因此来产生了疾病、苦难、灾难啊！你看下面就有些具体的东西来了，死亡怎么来呀？那如果没有疾病，人类不会死啊！这一切都来了啊，都是因为罪
导致死亡的结果啊。所以这里头也说第三节第三创世纪第三章就说得很清楚啊，他就是说跟这是跟蛇说的啊，蛇动物也可以说是撒旦的化身啊，当然它本身就是一种动物，对吧？所以他说你从此你蛇你要与女人为仇，与女人的后裔必死为仇。所以今天啊这句经文我们可以从灵异解经，当然我们也可以字面解经，当然是没错的。那今天你看到今天蛇有多少人被蛇咬啊，咬死了苦难，还有很多的动物都有毒了，看到没有？然后对女人又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儿女必受苦楚。所以女人就会有苦楚，怀胎生儿育女都有苦楚，虽然它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有苦楚。甚至有很多人因为生产难产干什么死亡都有啊，苦难啊。又对亚当说，你就你非要听妻子的话，对吧？你该听的时候该听上帝的话，不听听妻子的话，然后就你也跟着吃啊，那地就为你受咒诅，地要长出荆棘来。你看今天自然界里很多东西，荆棘，很多有毒的东西，还有山洪爆发，这些东西都是因为罪。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都是因为罪来了以后，所以人类啊就造成神就必须让这个世界有罪的诅咒，人类就进入了死亡、灾害、疾病、痛苦、伤害啊，这是必须的。这是必须的啊！这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啊，这个好像有往后面啊。好，这个往后面下一章，好啊，后面一章。我这个不遥控不 work 啊。这告诉我们说啊，神的话和原则是不可更改的。神说你违背神的时候就必须死，说神的话是不能收回的，神的话是不能更改的。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是简单的学习圣经知识，那告诉我们今天所有的旧约新约说的话原则是不可更改的。当我们违背神的时候，罪都会有代价，而且这个代价会影响到下面的人，最会影响到下面的人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属灵原则啊。当然我们也可以仔细的思想，这一种原罪带来的自然的生老病死疾病等等啊，也不一定都是坏的。这些苦难为什么神要允许它发生？为什么要生老病死呢？想一想，如果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还没有生老病死的话，有几个人还会来追求神？有几个人还来在神面前来忏悔，还愿意听真理，还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呢？那没有敬畏了，那更加没有敬畏。亏苦难实际上它是让罪人敬畏神，让人悔改的啊。所以苦难对有罪的世界啊，也不一定都是坏的，也是必须的，是必然的，是罪的代价，而且也是必须的，让罪人至少从这一些啊这一些苦难中还多少知道敬畏。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原罪带来的自然的苦难啊。第二个，别人的罪会为我们带来苦难。你看这个圣经里有很多的这个例子，那我们生活中的比比皆是啊。这种别人的罪带来苦难，对吧？你在路上开车，你再小心，但是你不能保证你周围的人开车也很小心。有时候你开车开得再好，但是别人会撞你，那别人撞你有可能你也可能会受伤。那我们如果被别人撞了受伤呢，那对我们整个的家庭，对我们人生都是苦难呢，对吧？ 所以圣经说的很清楚，第一个，你看这一个说不是第一个了，你看这一个叫什么？创世纪里面讲到第一部书创世纪，约瑟他遭受苦难，并不是他自己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而他的哥哥们看到约瑟遭他的爸爸喜爱，他们就愤愤不平，就嫉妒，所以有一天他们就找到不是机会的机会，向约瑟下手了啊。有一天他的哥哥们，约瑟哥哥们往世间去放羊，那他的这个以色列指的雅各了，他就是他们的父亲雅各，对约瑟说啊，因为约瑟是道所第二小的嘛，他们也没去，就说啊，约瑟了，你哥哥们在外面放羊很久了，现在好像去看看他们究竟平安不平安，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对吧？这个你就看完以后回来要报告我他们究竟怎么样啊。约瑟就带，可能还说不定还带着粮食，带着什么东西啊，说不定去追赶他的哥哥们。你看好心没好报，你看这个就追赶上去以后，追到了以后，这些哥哥们看到他，你看终于有机会了啊，父亲不在跟前啊，找到机会要害死他啊，长期对他这种嫉妒这种罪恶就爆发了，他们就说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那做梦的来了啊，这个人做梦吗？他做梦还说做梦我们都向他下拜呀，对吧？这个梦我们就不高兴啊，你这个梦让我们好像都要拜在你下面，那怎么行呢啊。所以这做梦的来了嘲笑他，他说现在来吧，我们把他杀了，挖一个坑，然后就回去跟父亲说野兽把他吃了。但后来有那个鲁便还有点良心，就说哎呀别杀他了啊，他们后来就稍微的在这里谈判啊，以勾结他一下啊，你看这罪恶啊，这哥哥们勾结一下，就采取一个方式，就是说好，我们不流他的血，但是把他卖给当奴隶啊，卖给埃及人。所以亲弟弟被亲哥哥们在罪恶之中的罪恶的计谋中卖到了埃及，做了奴隶啊，这是因为他哥哥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活在真空里面，我们活在彼此之中，这个世界包括教会都是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的，对吧？我们有时候就会因为别人的罪受苦的，当然我们也会因为我们的罪导致别人受苦。所以我们要记住，在这样一个有罪的世界，这是自然必然的事情。所以苦难它跟罪恶往往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那这一个就是间接的，不是因为我们的罪，可能有时候是因为别人的罪导致我们的苦难。那是有一个，说个不好听的话，对吧？你家里面就是你家里面有一个孩子如果特别不听话，那你好受吗？不好受。一个家庭都是如此，如果有一个人特别难搞，你就会跟着受苦。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今天这个世界到处罪恶，你看刚才主日学我也分享了苦难，一个希特勒发动一次世界大战，就死了多少人？9000万，将近1亿人。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将近1亿人，那有多少个家庭要破碎？所以一个人的罪恶会导致这么多啊！当然，希特勒他能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他要是当时德国人有一个复仇的情绪，也是复仇，也是一种罪恶，我必须复仇，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输了，他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复仇。希特勒只是一个因素把他们号召起来而已，
如果不是人心中都有这种复仇的罪恶，怎么可能把人都点起来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人不敬畏神的时候，罪恶会相互的影响，罪恶会滔天。你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想起那些事情，那些苦难，多少人受苦，那人因为别人的罪导致苦难悲剧发生。所以我真的觉得讲这个道啊，真的觉得我们中华民族真的是一个非常苦难的民族，因为我们长期不认识神。所以看到啊这个苦难在我们周围啊，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所以第一个，针对这一个，我们就要守望祷告啊，为世界，为国家，为社会，为教会，为家庭，为配偶，守望祷告。因为如果他们犯罪，我们是会受苦难的啊。你这个世界如果世风日下，到处都是罪恶，我们能够活得好吗？啊，如果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到处都是这一个没有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啊，错的是对的，错对的是错的，你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你会没有苦难吗？啊，我刚才说了，你的家庭如果不认识神，他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做不好的事情，你会跟着受苦啊。你配偶也是一样，这不需要仔细再去讲了，对吧？所以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守望祷告会？为什么我称星期三的祷告会叫守望祷告会？我们不仅仅是为我们祷告，我们要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也为教会的平安，为家庭守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守望，这个社会出问题，教会出问题，家庭出问题，我们一定会跟着受苦。阿们。因为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些都是有原因的。那第二个，也为我们祷告，求主怜悯。简单来说，脱离试探，远离凶恶。那我们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面，求这些凶恶远离我们，留这些试探远离我们，对吧？说的再具体一点，如果有一天你的妻子或者老公心情不好，无端的给你发脾气，对吧？但是你不要让这个苦难落实在自己的身上，怎么不落实？你不要以恶报恶，那就中了魔鬼的诡计，知道吧？他有时候不心情不好跟你搞起来，你如果跟他对坐啊，今天我们主日学者有个姊妹分享的也很好啊，对吧？所以我们不进入试探，我们不脱离凶恶。我们为我们周围的人，甚至包括弟兄姊妹和配偶家人代祷，就是让他们首先不要进入试探，然后也求主怜悯我们，如果对方的错误甚至罪恶影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上了魔鬼撒旦的圈套，那我们要打破这种罪恶的循环，让苦难尽量尽快的止息。啊，这是第二点啊，这是第二点啊，别人的苦，别人的罪带来苦难。啊，第三点，这可能是更多的，因为自己的罪受苦啊。加拉太书讲得非常的清楚，罪恶是一定有结果的，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情欲在圣经里面并不一定是那一个
信那个信方面的啊情欲，所有的来自于人的骄傲、狠毒、报复，人来自于罪人的罪性，来的欲望都叫情欲啊。所以，如果我们顺着我们的罪性撒种，就必从情欲受败坏，这是绝对的，这是绝对的，因为这是罪的结果和神公义的必须的刑罚啊，否则就没有公义了。否则就罪恶滔天的，所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彼得前书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也说得很清楚，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这里告这个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个我们还有因行善受苦的在后面会讲，强如行恶受苦，那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因行恶受苦。在第四章讲得更清楚，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那是行善受苦你们是有福的但是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盗、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看到没有，有人因为杀人你会受苦你把别人杀了，那你要被抓起来，你可能要被砍头，那你的家人都会受苦。偷盗也是一样，偷盗的人那总有会被抓的，你总有一天会被抓住，对吧？作恶、好管闲事，好管闲事这不是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好的，看到罪恶里去阻止罪恶但是很多时候是好管闲事。什么叫闲事？不该你管的，不应该给你管的，你跑去管，这叫好管闲事。所以这一些，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产生结果，这个结果会影响别人，也会影响到你自己，你自己也会很痛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神圣的、自然而神圣的定律种什么就一定会收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警醒的人，常常警醒，主啊，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生活，如果我的生活中哪里有问题，我该怎么做，那我不犯罪就不会有苦难。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心都非常，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试探这个试探不一定是去做一些很明显的坏事情，有的试探我刚才讲过了，如果你的配偶哪天不高兴，他心情不高兴回来对你无端的一种蛮横或者是不好的态度，那你应该怎么回应？你是止住愤怒呢，还是心怀不平就以之作恶呢？那就上一次我讲的了。所以警醒不犯罪，因为犯罪都会有结果往往都是两败俱伤。所以弟兄姊妹要非常的警醒。第二个是正面的犯罪一定有结果有刑罚，第二个犯罪呢，从好的方面，尤其是神的儿女，他要管教你，很多时候就必须用苦难管教你，让神的儿女不要走得太远，赶紧回来。但有时候必须拿到鞭子，那是没有办法的。你那小时候，你的小孩子不懂事啊，你跟他天天说好听的话、好话，他不听呢。那小孩不懂事的时候，那老是拿着尺子，是吧？对不对？打两下，因为你不打你没办法，你光跟你说好话你没有用，听不进去，你必须有刑罚才有点害怕。但是这个目的是管教你，让你结束这一种犯罪，赶快回到神那里来这跟前面那种单纯的那种世上的人就是不就是要干坏事，那必须干坏事，有公义的法律，你不能说杀了人没事再杀一个去吧，杀了人的人必须抓起来枪毙， 这是世界的最基本的公义法则。但是对神的儿女，有时候还要用苦难来雕，来管教你一下。那不是说简单的刑罚，而是让你尽快的来到神的面前，不再有犯罪。所以这里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接纳的儿子。哪有儿子不被管教的呢？如果我们生的儿女做了很多神都不该做的事情，神都没有管教，那就完蛋了，那就是你就是那第一种人，那就最后等待着永恒的审判吧。所以被神管教，你要知道神会有管教，所以你要敏感，要敏感啊！在以赛亚书这段话让我非常非常震撼。现在每一次，因为刚开始读信主不太读这个以赛亚书，现在读的多了，每一次读这个时候让我非常的感慨呀，因为太多的人就在这种光景之中。天哪，你要听，地呀，侧耳听。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叫你们养大，你们竟背离我。牛认识主人，这个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今天很多人说我是基督的信徒，但是你真的认识基督吗？你知道他究竟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吗？如果你真的愿意认识他，那你首先要读他的话语，你知道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很多人今天读圣经吗？真的在读吗？所以你这人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根本都不留意我在做什么，我在鞭打你，你却不留意。害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儿女，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这话是对神的儿女说的，弟兄姊妹，难道先知在骂人吗？这好像是在骂人呢、啊、这说的是实际情况。圣经有安慰，也必须有责备。所以这个圣经，这个以赛亚先知就把神要他说的话就说出来，不管这些以色列人爱不爱听。当然以色列人最后就是不爱听，对吧？后来以赛亚怎么死的？传说他是被锯死的，因为他讲的这些话太难听了。犯罪的国民，你看，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看到没有？说是神的儿女，根本都是从心里面都是藐视的。这嘴巴上亲近神，心里面都是藐视的。我该干什么干什么，那怕什么呢？所以与他生疏，今天多少人真的跟与主是亲近的？你跟主亲疏究竟是不是生疏的，弟兄姊妹？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吗？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还没有收口，没有残累。你们的地都已经是荒凉，你们在外邦人面前被人侵吞，在外邦人的欺压里。这是为什么？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发生？神在警告，在管教一些人。有时候没有办法用疾病。这段经文有原文的解经，当然也可以灵异解经。神用很多的苦难，甚至原文简单的原文讲解说，可能有很多的疾病，让你没有安神，没有平安，让你敬畏神，不让你不能不敬畏神，活得还好好的，天天还到处乱跑，还生龙活虎的，那你更加不敬畏神了。所以被迫让你从头长到脚顶，一个疾病接一个疾病。弟兄姊妹，恕牧师之言。这个话真的不该怎么说。当很多时候疾病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悔改的时候。当很在教会里面突然很多很多的疾病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圣经这样说很清楚
我一直在击打你，我一直在击打你，然后受外邦的欺压，你现在在外面还到处受别人欺压呢，那没错了。在圣经里面有什么？圣经里面在这一个四世纪里面，当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神怎么办？兴起外邦人，那你受别人欺负，你受你欺负，你让我好苦啊，我神的儿女怎么这么受你欺负？哎，那你就开始祷告啊，转向神呢、啊，啊，我加一句啊，我也不是所有的疾病啊都是神的击打啊，都是这个，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啊，所以有时候你这个要全面的听啊，你的这个原因，每个人原因可能各不相同的啊，但我只是告诉你，有这种可能啊，所以神让用疾病、用灾难、用苦难，甚至于外邦人的欺压，让你回转到他的面前。神说：“你离我已经很远了，你要回头。你以为浪子回头仅仅是小儿子吗？要记住，我还没有机会给大家讲呢。浪子回头里面还有一个大儿子，那也是个浪子，神家里的浪子，所谓的家里的浪子。OK， 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神还最后一句话，记住第九节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各你们各我们收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罗巴和摩拉的样子了。什么意思？别看你现在好像是病啊，被外邦人侵压，好像挺不好的，好像神的恩典离开了你，不是。按照道理，按照你所做的事情，你早就应该像所罗巴和摩拉被毁灭了。现在还神没有毁灭你，还在管教你。啊，是已经都不错了，还稍留余种还有机会啊，否则早就应该像那个索罗玛和俄摩拉消灭掉。弟兄姊妹，这一切的话告诉我们，以赛亚书第一章回去好好的读啊，这是个神的儿女讲的，不是给外邦人讲的啊。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在苦难之中，也要思考有没有可能神在管教我们，要记住过去现在他的作为啊，他要管教我们啊，所以我们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悔改啊。第四个，主的操练啊，这个苦难是一阶一阶的上升的，属灵的价值一个一个上升啊。第四个，操练，操练并不是我们的罪，但是因为我们有罪性，神要彻底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圣洁，犯那一个可能不犯那个可能犯的罪，要神要使用我们，所以有时候也用苦难。很清楚的例子在哥林多后书讲得很清楚，说什么？保罗说：因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顾我于至高，所以加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所以保罗有一个长期的疾病，这个疾病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反正有一个病，这个病让他很难受，很难受啊！所以他常常祷告，他多次三次表示多次反复的求主叫这个刺病离开他。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使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为什么呢？虽然这个疾病不是神的恩赐，疾病可以说都是罪的结果，从这里来看甚至可以说是撒旦的攻击，但是要知道神允许撒旦攻击你，那说明这也在神的旨意之中，要非常清楚啊。给你疾病的不是上帝，是撒旦啊。但是与神允许他，说明这里面也有神的旨意啊。他为了避免，这保罗说避免他自高，说明他还没有自高，是恐怕他自高，所以这不是找保罗什么罪造成他有这个病，而是神为了让他不要自高，所以跟这个事放在他身上，一自高的时候就疼一下，一自高的时候就疼一下啊，那就这意思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这是第四种苦难啊，神为了让我们完全的圣洁，呵护他使用啊，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跟他知道神的旨意以后，他说我更加 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因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激烂、逼迫、困苦，未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什么时候软弱，不是说故意软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行，是说主啊，我自己，把我自己的时候，把我自己的荣耀，把我自己的对错先暂时放下来，我就是像软弱的一滩泥土一样，你要怎么塑造就怎么塑造。 OK， 当我软弱像泥土一样的时候，你就把我塑造成一个你所要塑造的器皿，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刚强。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说，我因为基督，我因为爱基督，我要完成基督在我身上的旨意、人生使命和人生计划，我就以凌辱、激烂、逼迫为喜乐的。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受苦，这样的苦难还临到的话，就知道主现在在塑造我们，所以要迎接这个塑造，所以就认为这些是可喜乐的。这是我们战胜，很多时候战胜苦难的秘诀。如果你祷告实在说不看不，实在想不出来自己的苦难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那可能神在操练你。OK， 那你也要接受他的操练。
所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用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苦的就与罪隔绝了。
啊，前段时间我讲过一点。这句话非常深奥的，受苦让我们敬畏，受苦让我们没有机会再去犯罪，受苦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渺小，受苦让我们靠近神，受苦让我们真正的揣摩神的心意，受苦让我们降服，因此我们就与罪隔绝了。 OK，
所以当我们祷告感觉到这个苦难是神操练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的接受，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被操练的。很多很多人不想被操练，不想为基督受一点点苦，这个人就不被神操练，可能还活得好好的，他的好好的也是暂时的。因为人来自泥土，归于尘土，这就是传道书的智慧。所以你们来要读传道书啊，要上主日学了啊，这个真的是最高的智慧，人间的传道书啊。所以第二个，在苦难中相信主的恩典够用。你要知道，神不会让我们接受我们所不能承受的。有时候觉得，哎呀，主啊，我不行了。我很多时候我就说，主啊，我不行了，不行了。为什么一个接一个，一天安宁都没有啊？哎呀，好难受，好难受。主说，当神还没有把苦难挪走的时候，说明你还可以啊，谁还可以？所以相信神的恩典够用。我们有时候的确也看到，在我们很多时候有一点 frustrated 的时候，突然，哎，神就给一个安慰给你。哎，你发现没有？苦难中有安慰，安慰中有苦难，啊，让你呢？欲罢不能，这里面很神奇啊！你要好好的体会，你必须好好体会，才能够体会出来的啊。第四个，苦难可能是在操练。第五个，最后一个是最高级的，是直接的，可能操练好了，或者没有操练好，神也让你有时候为义，直接的为义受苦。圣经讲得很清楚，为义受苦的什么？有福了。什么叫为义？义就是 righteousness。 简单的，什么叫义？义包括很多很多，为真理，为神的公义，为了传扬福音，为了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或者为了别人的好处，在别人现在在痛苦之中你去安慰他，别人受了灾难你去帮助他，那可能你会受苦的。那在中国是吧，那个碰瓷的
那就不叫奉神的也不算，那是假的。你会遇到，你会因为帮助别人受到苦难，那一些为那些不公平的人打官司的那些公益律师，那些公益律师政府都很讨厌他了，那别的人也很讨厌他，那些因为你帮别人伸张正义，你还受到很多的受苦啊。所以为义受逼迫啊，这是最高的苦难，最高的苦难。彼得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那是有事有福的。如果你是为真理受苦，今天很少有人愿意为真理受苦，愿意为公义受苦，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真的为福音受苦，没有人为别人的好处受苦，很少。但是你知道，你真的是为义受苦，你是有福的。只要心里真主耶稣为圣，什么意思呢？不要看自己的委屈，不要看别人对你的这些伤害。你要知道，你这个时候为义受苦，你是为耶稣受苦的。耶稣怎么做，他当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耶稣在圣经里面写着，神的话怎么写着怎么做，你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这就像刚才啊，上次我说的诗篇三十七篇和七十三篇所说的一样，你要以神的信实为粮，所以成无愧的良心，对神对人都成无愧的良心。所以弟兄姊妹，为义受苦的人，首先说是有福的，天国八福里面最后的福就是为义受苦的人有福了。弟兄们，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当我们是为义，但你要搞清楚了啊，你有时候不是为义，你还以为是因为是有义受苦呢。你真的为了真理，为了公义，为了圣洁，为了福音而受苦的时候，你是为与基督一同受苦。你要知道，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当一个人真的是为了公义、为真理、为基督的名受苦的时候，这个人是在圣灵之中的。人身上若没有圣灵，他不会选择为义受苦。OK， 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对不对？我干嘛要管这个闲事？管这个闲事，这是该管的闲事。但是人就会说，这跟我没有关系，我干嘛要管这个闲事？别人都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只有神的灵在你身上的时候，让你不能不说话，让你不能不去做，因为基督的灵在你的身上，他要让你为他、为真理、为义去敢于牺牲自己。你们那个时候要知道，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如果当我们因为侍奉主，有一些遇到一些责难，遇到一些攻击，遇到一些痛苦，你要知道你是与基督在一同受苦。 OK， 这也是我去牧会这么多年来很多时候能够走过的一个很关键的诀窍。我知道当我反复的祷告，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在为义受苦的时候，我知道我有幸与基督一同受苦，感谢神。所以我们要欢喜领受这一种苦难带来的祝福，因为神说为义受苦的是有福的。这种福究竟是什么，你想都想不到。所以我们要顺服神，依靠神，凡事真主为圣。为义受苦是要让神的旨意成就。阿们。所以在下面一个下面一个 slide。 所以我们最后再稍微总结一下， 告诉我们，传道书说，你们亨通的时候，顺利的时候，就当喜乐，该喜乐就要喜乐，不要想说五年以后、十年以后还要出现个什么事情，永远都不喜乐。啊，有一种人就是天天为今后忧愁，以至于一个地步每天都没有喜乐。亨通的时候就要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什么思想？患难知道了，你要思想，啊，不要自我感觉太良好了，都是以为的，以为自己都是在为义受苦的。苦难有这么多原因啊，至少有五大原因，我没有细分啊，这是粗分，原因是很复杂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要辨别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单一的原因，有可能是两种原因结合在一起，两三种都有可能的。但你要好好，这你只有一个祷告的人、读经的人，你才能够辨别清楚。我告诉你，你否则你辨别不清楚，你以为都是以为。都是别人的错带来的苦难，那不一定。所以患难的时候你要思考原因是什么，原因找到以后，就按照刚才所说的，那都是透过圣经总结出来的，也不是我乱总结的。那我们就该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原因，就有所不同的来应对。该祷告的祷告，该代祷的代祷，该悔改的悔改，该坚持的坚持，是不是啊？该接受的接受，这里都有不同的原因，就有不同的应对。所以，而且你要相信神的旨意都是好的。神让这个生老病死临到，让罪人不要进入永远的死亡，在苦难中敬畏神，对吧？所以这都是好的，是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益处。所以这就是一个结论啊，简单的结论啊。苦难原因非常的复杂，各不相同。大多的苦难与罪恶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还是亚当夏娃的啊，都直接有，往往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啊。但是呢，具体来说呢，有两大类，有因为行恶，因为罪恶啊。罪恶别人的，你自己的啊，因罪恶受苦，但也有因行善、行义受苦。所以我们遇到苦难要冷静分析原因，分析原因就可以看到神的旨意，或悔改，或警醒，或代祷，或顺服，或依靠神战胜苦难啊，完成神在苦难中的旨意。阿们。所以我们感谢神啊。那我们现在啊，就用回应诗歌来继续的思想啊，我们如何的来走过苦难。好，请大家起立。因你与我同行啊，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时你同行，忧伤时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在原则中有思恩，我就得刚强。今后月和夜渡千波越海洋，有你手引牵引，我就勇敢向前。顺我左心路径，愿有所你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恩典痕迹。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时他同行，忧伤时他共情。 因主是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他施恩，你就得刚强。经黑暗与黑夜，渡千波越洋海，有数一缕坚毅，你就勇敢向前。愿你说心如锦，愿你说你金玉，处处留恩有。